好，我们来想象一个场景啊，你被邀请去参加一个顶级的专家会议，讨论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比如说，下一代航天器的推进系统。
嗯哼。
会议室里全是顶尖的天才，但有个特别奇怪的规定，谁都不许说话，所有交流全部靠打字。
哦，那可太难受了。
是吧？你就能想象那个画面，一个工程师脑子里刚冒出一个突破性的想法，一个复杂的多维结构图，他得停下来，把这个东西一点一点地翻译成那种很笨拙的文字，然后发出去。
这个过程会变得超级慢。
对，慢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你想象有多少细节，多少那种微妙的直觉，就在这个从思绪到文字的转换里被抹掉了，丢失了。
你说的这个场景啊，听起来很荒诞，但它其实它精准地描述了现在绝大多数 AI 智能体，也就是 agent， 他们协作时候的困境。
哦，他们就是这么工作的。
没错，在所谓的多智能体系统里，自然语言文本就是他们的通用语。一个 AI agent 分析完了，得了一个想法，他必须先把这个想法解码成文字，
然后发给下一个 AI。
对，下一个 AI 在接收这些文字，把它编码回自己的思想里，才能继续工作。
这听起来就像一个效率特别低的翻译接力赛。而我们今天啊，就要深入聊的这份研究报告，就是冲着这个核心痛点来的。他提出了一个可能要彻底改变游戏规则的想法。这份报告来自普林斯顿、伊利诺伊和斯坦福大学的学者，标题是多智能体系统中的浅空间协作。他抛出的核心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干脆跳过文字这个中间商，
让 AI 们直接用思想来交流。
对，
嗯，
没错，因为你刚才说的那个翻译过程，它有两个致命的瓶颈。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就是信息有损。
信息有损。
对， AI 模型内部的那个隐藏状态，我们可以通俗点理解成它完整的正在进行的思维过程。
嗯，
这东西啊，它是一个特别丰富高维度的连续向量。
嗯，不是文字，
不是文字，你硬把它压缩成离散的一维的文字，就好像把一幅高清的油画拍成了一张低像素的黑白照片，那细节、色彩、层次感就全丢了。嗯，我想到一个生活中的例子，这就像你费了好大劲儿给朋友发了一长段微信，解释一个特复杂的事儿，
嗯，
结果他回了俩字儿，好的。你完全不知道他到底懂了多少，哪些细节被他忽略了，你传递的那些丰富的情感和上下文可能就这么没了。
这个比喻太贴切了。然后就是第二个瓶颈，效率低下。
这个好理解，生成和解析文字肯定慢。
对， AI 来说，这是计算量巨大的任务，这不光拖慢了整个协作的速度，还消耗了大量的计算资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token。这就好比让一群天才数学家放着白板和公式不用，非得用算盘来沟通，
那他们的潜力就被严重限制了。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现象听起来又慢又贵，信息还有损失，这就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如果不用文字，那用什么？我们今天聊的这篇论文提出的框架叫 latent MAS。 这个 latent 浅空间听着有点玄乎啊，它到底是个啥？
浅空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高维度的数学空间。
数学空间。
对，它是 AI 模型理解世界的方式。我们输入的文字、图片，在模型内部都会被转换成这个空间里的一个点，也就是一个向量。Latent MAS 的核心思想就是，让 AI 们别再互相扔文字了，直接在这个更本质、更丰富的思想空间里交流。
就像我们不再需要打字，而是能直接分享我们脑海里那幅完整的没被压缩过的思维导图。
就是这个意思。
直接分享思维导图，这听着有点科幻了，那具体是怎么实现的？这个 LaterMath 框架背后肯定有很精巧的设计吧。
它主要依赖两个核心机制，我们先看第一个，它解决了单个 AI 怎么进行深度思考的问题，叫做自归回潜意思维生成。
自归回潜意思维生成。
对，传统的 AI， 比如我们常用的 ChatGPT， 它的思考和生成是交织在一起的，想一步说一个词，再想一步再说一个词，
一边想一边说。
没错，但在 Latent MAS 里，研究人员把这个过程分开了， AI 可以连续地进行好几步纯思考，每一步都不生成文字，而是直接生成下一步的隐藏状态，
也就是一个新的更丰富的思想向量。
对，
等一下，我这是个问题呀。如果 AI 只是在自己的思想里打转，没有任何文字作为参照物，它不会想跑偏吗？就像我们有时候胡思乱想，越想越远，最后都忘了最开始要干嘛了。
这个风险非常关键，也是研究人员必须解决的核心难题。他们设计了一个叫做输入输出对齐的机制。
哦，
简单来说，他们通过一个很简单的线性变换来确保 AI 新生成的思想，也就是那个输出的隐藏状态向量，能和模型理解的输入保持在同一个数学分布空间里。
啊，我明白了，就像给他的思考过程加了一个持续的校准器。
对，时刻提醒他别跑偏，想想我们最初的问题是啥，这样就保证了整个思维链条的稳定。
原来如此，他有个内置的防走神没机制。好，这是单个 AI 自己想明白的过程。那他想明白了之后，怎么把这个复杂的思维导图传给下一个 AI 呢？就到第二个机制了吧？
是的，这就引出了第二个核心机制，浅空间工作记忆转移。这才是实现 AI 之间思想交流的关键。
怎么转移？
当一个 AI 完成了他的思考步骤之后，他不生成任何文字，而是做一件更直接的事儿，把他内部所有 Transformer 层里的键值捆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KV caches。
KV cache。
对，把它完整的打包起来。
这个词儿在 AI 圈里几乎天天听到，但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一知半解，它到底是什么？说是工作记忆，但这记忆里到底装了什么？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AI 在处理当前任务时，大脑里所有活跃信息的快照。
快照？
嗯。这张快照里不仅有最开始用户提的问题，还有他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激活的所有相关知识，以及他刚才通过潜意识为生成产生的所有中间推理步骤。
所以是一个包含了所有上下文的一个特别丰富的内部状态。
完全正确。然后下一个 AI 拿到这份打包好的工作记忆后，他不需要去解析什么文字，而是直接把这些 KV caches 加载到自己模型的对应层里，就像无缝衔接一样，在前一个 AI 停下的地方接着往下想。
这听起来就像是把一个人的短期记忆完整的移植给了另一个人，但这真的能做到完整吗？这个记忆快照有没有可能还是会丢失一些关键的但模型架构没法捕捉的所谓的灵感火花？
从计算的角度来说，它是完整的，因为它包含了下一个 AI 推理所需要的全部数学上下文。至于会不会丢掉灵感火花吗？这更像个哲学问题。但在这个框架下，这种直接传递工作记忆的方式是目前我们能做到的保证度最高的信息传递了。
我明白了，它彻底避免了文字翻译可能带来的误解和信息衰减。
对，
这种方式听起来在理论上是无懈可击，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把这么多复杂的思想传来传去，真的能比简单的文字更快更准吗？我甚至会猜，传整个工作记忆可能会比传几个词儿更慢。
这个顾虑很正常，但论文给出的实际测试数据可以说非常惊人。
哦，
研究团队在九个不同的多智能体协作基准测试上做了验证。在准确率方面，相比传统的文字协作， Latent MAS 最高提升了 14.6%。
14.6%， 在一个复杂的任务上，这已经是决定成败的巨大差异了。
没错，
但我更关心的是效率，毕竟我们一开始就说文字方式又慢又贵。
这正是它最亮眼的地方，效率上是飞跃。首先是成本，输出的 token 就是我们可以理解成单词或者字符的使用量，减少了 70.8 到 83.7。
哇，
这意味着运行成本可以降低好几倍。然后是速度，端到端的推理速度，也就是从提问到给出最终答案的总时间，提升了4到4.3倍，
快了4倍多。这已经不是微小的优化了，这是数量级的提升啊！一个原来要40分钟才能完成的复杂分析，现在不到10分钟就搞定了。
对，这不仅仅是更快，它能解锁很多以前因为速度限制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实时应用场景。
没错，
这些惊人的数字背后其实有三个很坚实的理论原则在支撑。第一个原则叫推理表达能力。
推理表达能力。
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潜意识维，那些高维向量，它本质上比文字能携带的信息密度高得多得多。论文里有个很震撼的估算，对于像 Q14B 这样的大模型，潜意识维的表达效率是文本的471倍。
471倍？这太夸张了。这就像一个人说话，一句话里同时传递了400多个维度的信息，而另一个人只能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往外蹦。
就是这个概念，难怪他们用这种方式交流会更高效。第二个原则是通信保真度，这个我们刚才讨论过。
通过直接传递 K 维缓存，信息是无损的。
对，后一个 AI 能得到前一个 AI 完整的思考上下文，而不是一个被简化的文本摘要。最后一个原则叫协作复杂度。论文从理论上证明了 Latent MAS 在实现更高表达能力的同时，它的计算复杂度反而显著低于传统的文本协作。
所以它不仅更好，而且还更省力。
总结得很好，
理论听起来很完美，数据也足够亮眼，但我还是想看看它在实际问题里到底是怎么工作的。我看论文附录里那个关于蜜蜂回巢的数学问题，我觉得是个特别生动的案例。
当然，那个案例绝佳地展示了两种模式的根本差异。
我们能一起走一遍那个过程吗？
没问题。问题是这样的，一个蜂巢一开始有250只蜜蜂，1/5飞出去采蜜了，在飞出去的蜜蜂里又有1/3因为下雨没回来。问题是，最后有多少只蜜蜂回到了蜂巢？
好。正确答案应该是100只。
对，在这个任务里，研究人员设置了一个由4个 AI 智能体组成的协作链条，规划者、评价者、精炼者和最后的解决者。
行，那我们先看传统的文本协作模式 TextMAS， 他们是怎么把这道题彻底搞砸的。我们来复盘一下这个失败的会议。
悲剧啊，从第一步就开始了。那个规划者 AI 在解读问题的时候犯了一个很小但致命的错误。
什么错误？
他把问题有多少蜜蜂回到了蜂巢错误地理解成了有多少蜜蜂没有回来。
啊、这方向就反了。
对，所以他输出的文本计划就是，第一步计算飞出去的蜜蜂数量，第二步计算阴雨未归的蜜蜂数量，第三步把未归的蜜蜂作为最终答案。
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走偏了。那下一个 AI 批评家难道没发现问题吗？
这就是文本模式的陷阱所在。评家收到了这段错误的文本计划，他其实察觉到了一点不对劲儿，但他被困在了那个错误的文本结论里，
他没办法跳出来。
对，他给出的反馈是，这个计划看起来是合理的，但请确保每一步的计算都正确。他没有能力也没有足够的信息去质疑最开始的那个目标设定，
于是这个错误就像滚雪球一样，
是的，被传递下去。最终解决者 AI 算出来阴雨未归的蜜蜂是50只，并把它当成了最终答案，整个系统彻底失败。
这是一个典型的错误累积案例，就像一个公司最初的战略方向定错了，后面的人执行的再完美也只会离正确的目标越来越远。那换成 latent AAS 模式，奇迹是怎么发生的？它又是怎么得出正确答案100只的呢？
关键就在于信息传递的介质完全不同了。在 latent AAS 模式下，规划者 AI 同样在内部的推理中犯了类似的初始错误，但是
什么？
它传递给评教的不是那个被固化的有偏差的文本计划，
而是
包藏了它完整思考过程的浅空间工作记忆。
所以评家收到了不只是一个错误的结论，而是导致这个错误结论的完整犯罪现场。
哈哈，犯罪现场这个比喻太形象了。没错，评价接收到这份丰富连续的信息后，他就有能力去回溯规划者的整个推理链条。
哦，
他能看到规划者是怎么从原始问题一步步想偏到计算未归蜜蜂数量这个错误目标上的。
他能从根本上纠错了。
对，他不再是只能对一个错误计划进行小修小补，而是可以从根本上修正那个初始的目标设定。他在自己的潜意识维里进行了纠错，然后把包藏了正确目标的新的工作记忆传给了下一个 AI，
最终整个链条被拉回了正轨。
是的，得出了正确答案100只。
这个案例生动地展示了
浅空间协作不仅是更快更便宜，它本质上是更稳健，容错性更强的。它让 AI 协作从一个很脆弱的传话筒游戏，
变成了一个真正能够自我修正、共同进步的智能机体。
是的，这才是它最核心的价值。它让 AI 之间的协作不再是简单的任务交接，而是一种深度的思想融合和相互校准。
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深入探讨，我们实际上是在见证一种 AI 协作方式的范式转移。
可以说是
从过去那种依赖效率低下、信息有损的文本交流，转向一种直接高效无损的潜意识为交流。 Latent MAS 这个框架不光在理论上更悠远，也在实践中展现了碾压性的优势。
对，在准确性、速度和资源消耗这三个关键指标上都取得了突破。这感觉就像人类的交流方式从写信、发电报直接进化到了某种形式的心灵感应。
不过这种心灵感应目前好像有个前提，我看论文里提到他们主要研究的是同构智能体之间的协作，就是说系统里所有的 AI 模型结构都一样，比如都是同一个模型。
对，比如都是 Q14B。
但在现实世界里，我们更希望的是不同公司开发的结构完全不同的模型也能协作，比如让一个 Google 的 Gemini 和一个 OpenAI 的 GPT-4 联手解决问题，这个可行吗？
你正指出了这项研究目前最大的一个局限，但也恰恰是作者在论文最后提出的最令人兴奋的未来方向。如何让这些异构智能体，这些说着不同思想语言的大脑也能进行协作？我们是不是需要为他们搭建一个通用的思想桥梁，一个 AI 世界的巴别塔？这会是一个巨大的技术挑战，
因为不同模型的前空间结构可能完全不一样。
没错，
一个能翻译不同 AI 思想的通用翻译器，这确实是巨大的挑战，但如果能实现，也蕴含着难以想象的机遇。
正是如此，所以最后留给你思考的问题是，想象一下，如果真的实现了这一点，来自不同领域拥有不同专长的 AI 模型，比如一个精通生物化学的，一个精通材料科学的，还有一个精通流体动力学的，他们能够无缝地融合各自的思维过程，共同去解决一个像新药研发、可控核聚变或是气候变坏这样的复杂科学难题，那将锁落一个怎样全新的智能时代。这或许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进步，而是通往下一代更强大更通用的 AI 系统的关键一步。